两年前我就知道，就是说因为马英九跟那个胡锦涛在前世是一种直系的哦，二等亲关系嘛。可是，在前世他们已经分开在世界各地了，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大陆。可是他们会产生影响。这时候呢，这两个人至少就可以影响，就是说十几亿人的命运。马英九的命运，他一定影响到台湾2300万；胡锦涛就影响到十几亿的命运。所以，英国的胡锦涛。就是说往旁边扩散，上下它扩散到祖先跟子孙，旁边透过就是说溯源呢，它会影响到，就是说像光两个很简单，光一个马英九跟一个胡锦涛这两个人就影响到十几亿人。所以说呢，英国它仍然是存在的蝴蝶效应的。所以说像那个什么那个这里像那个什么那个那个台湾的股市就是说在以前台湾股市其实是很严重受到美股的影响，可是后来因为胡锦涛非常善待马英九这一个数字兄弟情谊，渐渐的就是说美股的影响会被陆股压过去。所以说在这情况之下，就是说变得就是说它会改变一种技术。以前台湾是必须得靠美国的，现在就是说反而大陆的影响还比美国来的大一些。那这些都是就是因果面的那一种横向的影响。那这里呢，他就是说他从无，就是说这里就是说刚才讲的齁，就是说从心经里头，他先告诉你，你凡夫之见，你的六根六尘造成你这个凡夫的官人，这个人叫活着叫怎么样一个健康的人。那健康的人再往深一层呢，透过六根六尘跟心意识的变化，他就有十二缘起。他在讲这个十二缘起，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因果的，就是说从前世因果今世的行为，到再转化带到来世的那一种叫做种子世，又把它带到来世。这时候呢，透过十二缘起再讲，就是说让大家看到，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人家对因果不是很了解，对生命轮回，对于就是说这些因果轮回不是很了解，所以先从六根六尘谈起，再谈到十二缘起。从十二缘起，佛法就开始带入了因缘果报、因果这一段。那这里呢，更高一阶就是，他讲完十二缘起之后，你要无无明，然后可是你还要无无明尽，你要明白因果而不执着于因果，明白无明不执着于无明。这个尽是指执着，就是说就是说类似，就是说你必须由空中，就是说起空性，然后用最不执着的、最无框框、最广大的心量去观察、去理解事物，这空性智慧。那你空性智慧，你看到无明，对不对？可是你必须跳脱无明。那你跳脱无明之后呢？你是不是又会落入一个空无的状态？这里就已经在讲到什么？讲到后来佛法走到像那一些太过空无的，我们叫做枯禅，进入枯禅境界，像什么缅甸、越南、高棉，越是那一种枯禅的国家，就是说很多人他们觉得我可以就是说我今生受苦没关系，我来生我或者我到极乐世界会非常好。可是我问你，世界只有一个，那你好，你得到了，你也到极乐世界了，那你的子孙受教育的权利，你的子孙卫生医疗为什么可以这么差呢？为什么？这如是因如是果，你不爱你现在这个世界，你不认真于你现在生存这个世界，你只想求着一个未来世界，一个极乐世界，一个来生，你对你今生不负责，你对你这个世界不负责，这世界怎么会对你的子孙负责呢？所以你去看这千百年来，这一些什么缅甸、西藏、高棉、什么越南、什么什么，到最后形成什么状态？你跟我讲说，因为他们修行都得到了，那我说，那他子孙怎么办？佛祖会让他们子孙，就是说去就是说连一个你看光一个那个什么风灾，缅甸那个人家全世界那个不是救援物资进去吗？进不了灾区的，因为军阀拿走了。那为什么？ 就是说，就你有了空性之后，并不是叫你，就是说，因为有一些学净土的学到最后，出现了一套非常严重的旁门左道的说法，叫做厌离今生，吼，心求来生，厌离秽土污秽的今生的，他们说这是五浊恶世，这是秽土，所以我们要非常讨厌的离开这个秽土，心难的求净土，心求来生，心求净土。这个观念在佛法里头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你世界只有一个，你应该去怎么样去爱护它，去维护它，而不是不负责任的，你只想求一个看不到的未来，而去放弃你现在的，而让资源去流入坏蛋的手里。啊，这些坏蛋是什么？就军阀啦、土匪啦、什么官僚、什么乱七八糟的嘛。那好人不去为众生服务，那剩下谁来管众生？一定是坏人哦。所以这里呢，无明之后，他跟你讲要无明尽，你不要被无明牵扯，你无明嘛。可是你不要太过去厌离这个无明之后，你既然连无，就是说你完全空了，所以你无明，你还要无明尽，就是说你不要做到执着于这个无明，哦，执着于无明，乃至无老死也没有老死尽。就是说我整天心情我要去一个涅槃境界，我要去一个不入轮回境界，然后你对你是可以这样求，可是你今生顾了没有？所以他跟你讲无，我们讲十二缘起，无明行事啊，名色六路畜生爱取有生老死，你可以从用空性观念到最后你跳脱十二缘起乃至无老死，可是最后跟他跟你讲要亦无老死尽，就是你不要执着这样东西，做个钻牛，这个尽你可以把它当作钻牛角尖，就是说你已经到无明的，你要到无明尽，然后呢这无老死你还到无老死尽，就是你不要去执着于十二缘起，你也不要执着于你要完全的去空怎么天空的执着于就是钻牛角尖到那一种老死尽的境界。将来哈，很多净土的在讲星球净土、厌离秽土，我跟你讲，那个都是错误的，在净土经里头讲得非常清楚，不可以这样做是不对的，而且他说不对，你会到哪里去？其实净土经讲得很明白，我不知道为什么后面的人老是在传哦，什么老师念佛啦，哦，只要念佛这个往生，那个在净土经里头讲得非常清楚，就这样做是不对的。然后呢？刚才讲十二缘起，就是就是说因缘法则。那这个因缘法则呢，人在这个因果里头呢，会产生什么东西？产生新的境界。那苦集灭道就是新的境界。新的境界呢，它基本上以佛祖那时候呢，这样子讲好了。没有修大乘佛法，只修十二缘起得到的叫做依佛法叫做辟支佛。然后呢，没有修大圣，真正的没有修到般若菩提，可是你修苦集灭道，能够就是说把苦集灭道四谛修得好，修四圣谛的叫做不是他譬如说叫阿罗汉，一个叫圆觉圣，一个叫做声闻圣，无苦集灭道是声闻圣，可以到阿罗汉境界，然后修十二缘起的叫圆觉圣，他可以到就是说成为辟支佛，得辟支佛果，这佛法的说法了。但是他这里就在讲说，你只有修苦集灭道，可是你没有去真空妙有，你的境界是低的。然后呢，你只修十二缘起，你没有，甚至你执着于，就是说仍然执着于无明或无明尽的时候，你没有进入大圣的境界。大圣的境界是真空之后要有妙有，那你如果只有论到真空没有妙有，你顶多就是在辟支佛界、辟支佛果。然后无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就是声闻圣里头，他把人的心境界就是分作四谛。苦谛就是说，因为你受到无明的感召之后，你人生就是说，因为六根六尘的污染，你受苦。那你当你明白苦的由来之后，你慢慢的去消除苦谛，然后呢，从清六根、清净六根怎么样？很多现在都在清六根，清什么？清什么？那太多人就是太过只在修这个小圣，事实上有非常多就是说包括 南传佛教就是小圣，我们就是说往南传佛教，他们以那个阿含经为主。南传佛教就是包括什么越南、缅甸、高棉他们这一代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在修四圣力为主，因为呢，他们知道一切苦就来自于就是说六根八识，然后我怎么样去清这个六根八识，就是说苦如何而来，我怎么样去修苦地。那这时候呢，就是说他们去把苦地修完就不用受苦。那极地是什么？就是说你这个苦地极地，就是说苦上叠苦叫做极地，就是说当你在受苦的时候，你不能正面去对应它，你还去就是说叫做敌逆这个苦的因缘。这苦的因缘是来自于什么什么，你不去了解，那你去怨这个苦之后，你用更负面的心态去面对这个苦的时候，你不只在原有的业障是无法消除，你要面对，因为你的负面心性，你又再叠一个业障上去，叠业上去。所以它极地叫做招感性，在那个四圣地里头，极地它是招感的，它不是你自己原来就是说累世轮回所带来的六根六识带来的，是你自己在苦地的基础上，你又在负面的时候，你要招感更多的苦，这个叫极地。那你苦地哦，极地这两个都是非常受苦的。那当你能够看弄懂、看穿、理解苦地，也理解苦地修行的法则，你也理解极地的由极界的极这个极地的由来，然后你也能够就是知道它的法则，然后去修它，这时候进入灭。那进入灭就灭一切苦的原因，然后灭一切就是不良缘起。这叫灭地，然后灭地之后就开始就是修道，就是说进入就是说修行一些正道。所以那个在佛法里头有什么什么38正道，什么几正道，去修一个正道。可是这一些东西呢，就是说你当一个苦集灭道，这里这样逐步在修呢，就是说他不一定完全知道，就是他的智慧都是集中在自身的苦啦，自身的这些集啦，然后怎么样去消灭这些苦地，然后再来修自身的正道。这时候呢，他对于宇宙观来讲，从宇宙观、世界观，他是不红、不够恢宏的、不够宽阔的。他的世界观是比较，就是比这个刚才讲的十二缘起还要窄的。他对于因果的传承，并不是十二缘起，并不是完全系统性的了解。当你十二缘起不能系统性的了解，你对于缘起往上延伸、往下延伸、往旁延伸，你也不够了解。你只是在修自身，修自身这时候，他在那个就是说他的世界观是最狭窄的，然后相对性这个世界观比较宽的。那比较宽的情况下，这个是辟支佛果，这是阿罗幻果。这里呢，就是佛祖一方面在跟各位讲苦集灭道这四种东西，四种境界。那这四种境界呢，在更高上去就是十二缘起的缘觉圣的境界，然后再从缘觉圣进去呢，等一下就到了就是般若的境界。那个东西就是已经进入般若的境界，所以他透过这一层一层的哦，凡夫的六根六尘，然后再到了圆觉圣的境界，他感知了哪些东西，再到了那个声闻圣，他透过理解哪一些东西，他理解了四圣地，然后就是说这些东西因为他理解了四圣地，所以他成为了声闻圣。那更高的境界是什么？他既不执着于缘觉圣，声闻圣的苦集灭道，他也不执着于他更超越了他不只是超越，而且他不钻牛角尖，他超越了缘觉圣，然后他也超越了凡夫之见，他这里有没有？所以他在讲般若心经的境界，他超越了凡夫的六根六尘，超越了缘觉圣的十二缘起，超越了那个声闻圣的苦集灭道的理解。然后呢，当他照这样说，他没有这个字，是就是说凡间的四字变通，不是指般若字哦。般若字是你没有前面这些东西叫般若字，他进入了 这个无字，就无世间字，无这个无世间的世字变中，就这个无字就本于是般若，然后就是出入了般若，然后没有得，因为人世间一切都是得失，哦，欲望，哦，像刚刚在讲的触受爱取有。然后有得就有失，所以当你进入了不执着，然后呢，就是超越了这一些刚刚的哦，苦集灭道这个四字，四圣地的字，十二缘起的字哦，然后凡那个凡夫六根的字，你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你进入了无字的阶段。那这个无字是指般若字，然后你不再有任何执着，就是没有前面的这些凡夫啦、缘觉圣的执着、凡夫的执着，没有那个生物圣的执着。这时候呢，你已无这些执着哦，已无所得故哈、哦。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就是菩提，就是觉智嘛。萨埵就是有情，这种有又有觉智又有情的众生一。刚刚讲的这般若波罗蜜多故，因为这样你已经跨越了，你的智慧跨越了缘觉圣，跨越了声闻圣，跨越了凡夫之见，你看得更，你的世界观更宽，你的世界宇宙观更宽更深更远，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说你的智慧比他们的更智慧的宽广度深度都比他们高，那这时候呢，一般的波罗蜜多故，好，你一切知道一切有因有果，然后一切因果的由来是怎么样，一切你不只知道，你还超越了之后呢，你就没有挂碍，就是说什么东西随顺因缘，为什么没挂碍？因为他知道我们在讲的般若，他里头讲的，你开始哦，从不懂的就去敌逆因缘，跟因缘在那边纠缠，然后慢慢随顺因缘，然后再随着你不断的从般若。哦，开始就是去哦，随顺因缘，缘融因缘，到最后呢，调和因缘，啊，随顺因缘，然后调和因缘，缘融因缘，这样不断的上去，所以你没有什么好挂碍的。这样子讲好了，这个挂碍与不挂碍哦，
不知道有没有跟各位讲过？因为我上太多不同的课，今天你心有挂碍，假设你今天把你上天堂，上了天堂之后，到了极乐世界，结果呢？你天天在担心说啊，我的福报跟我所做的修行呢，我到极乐世界不知道哪一天不知道会被打下来，这里就是挂碍，挂碍你自己，我的智慧跟我的福报够不够？那这时候你在天堂哦，在比如说天界也好，在极乐世界也好，你担心就是说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是说修行的不好，然后被降级打下来，会不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这时候你心有挂碍。那你有挂碍，你会不会有恐怖的心理？那这时候我们再换一个人过来，当你理解了，不管我前面我造了多少的罪，可我理解了所有的四圣地、十二缘起这因果法则，我知道了整个世界观、宇宙观，哦，原来地狱只不过是一个让我赎罪忏悔的一个机会，监狱也一样，然后至少没有把我拖入业灭，所以这是一个慈悲的机构。那好，我被判入地狱，我要判入五年、十年。那他了解这一切因果由来，这时候他会不会太挂碍？就我现在在监狱里头，他是不是减低这个挂碍？减低挂碍的时候，他是不是会减低他的恐怖？所以其实就在你新境界、你开悟之后。一个开悟的人在地狱，其实他是不会恐怖，因为呢，我就是来这里上十年课、五年课嘛，五年课我学习结束，我拜拜啊，我可以再进到哪里嘛？啊，我如果学的不好，拍水，我挂了个留级嘛。那一切东西都在，就是说非常明白知道的情况下，就是说他有逻辑的，知道逻辑的在进行中，那他自己知道我怎么样去掌握哦，我要往上走的逻辑或往下走的逻辑。那人最害怕是什么？如果现在把灯全部关掉，一点灯都没有，叫你们走路，大家都会害怕踢到什么东西，害怕哦摔倒，害怕什么前面有个坑，害怕什么什么，因为你完全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当你完全知道过去，也完全知道未来，这时候你的就挂碍就降低了。要到无挂碍，没有那么简单。菩萨也没有挂碍，没有挂碍就不叫菩萨。 挂碍众生，然后呢就是说愿望对众生还有愿望的才叫菩萨，毫无挂碍的不叫菩萨，那个已经进入叫做无余涅槃，那成佛。
你要早跟我讲啊，我忘记了。然后所以说呢，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他这无挂碍就是叫减低的，因为真正的定义菩萨他是有挂碍的，因为他挂念众生。只有佛祖他是进入无余涅槃。那好了，佛祖说为什么这么无情进入无余涅槃，不挂碍众生？为什么菩萨还比较有感情啊，还挂碍众生？为什么佛祖他这么无情，他不挂碍众生？哪里够你的不丢啊？为什么佛祖进入无余涅槃嘛，他不再有挂碍嘛，然后他也不会再去就是为众生哦触动他什么什么，那这样是不是就显得佛祖无情呢？成佛的境界无余涅槃无情呢？这解释怎么解释？当佛进入无余涅槃，不挂碍众生的时候，讲的是三千大千世界众生。那佛在涅槃界，他是没事干，像石头在那没事干吗？他在涅槃境界，他可以有很多菩萨学生呢、啊。然后三千大千世界就让菩萨学生去干了，因为他要去造诣一些英才，一些大菩萨，然后他造就很多大菩萨，所以呢这些大菩萨呢就让他去三千，所以这也是类似一个层层，那活入无明涅槃，然后再不然那他就做九桃得了嘛，连无余涅槃做九桃什么都不要干的嘛。所以其实不是佛有没有在，就是在涅槃界他有没有，他仍然有很多事可以干，因为呢他还是要不断的去哦，像菩萨有七地八地九地十地，他们在涅槃界进入了，就是说涅槃界他仍然可以去造就非常多因材，只是他不再对红尘凡俗这世界去就是说这样没办法说用大炮打蚊子，输给浪费，所以他的责任就是，他不断的去像阿弥陀在极乐世界不断的去造就一些菩萨，这些菩萨将来就像观世音菩萨，对不对？阿弥陀他就是说他进入了哦涅槃界，哦，可是你看看那个观世音菩萨心生救苦，他一个人就可以化身千百亿化身。对不对？那他的学生可以很多个，大观音、小观音、大势至菩萨、小势至菩萨，什么？他可以造就非常多英才。所以这里呢，有一些就是说在对说，哎，那菩提萨埵才会挂碍众生哦，然后怎么样？其实佛也是，只是他不是直接，他透过不断的在哦佛国净土里头，佛国净土干嘛？大家在那边吃饱喝足，然后不死不活吗？对不对？其实佛国净土里仍然是在修行，然后不断的灵魂不断的在进化，所以呢才提出了像道教有什么36天，佛教有33天，为什么？你到了就是说哦更高的，就是说应该这样讲，生理是没有界限的，你到了一个界限之后，你会发现你在精进的时候它有更高一个境界，到了更高的境界又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所以真理它是没界限的，然后修行它也是没有界限的，完美也是没界限的，所以世间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没有的，它是没有界限，既然它没有界限的情况下，所以说呢，所以它这里在讲，所以像佛教里头也是有33天啊，那在这里就是说你在佛国里头你还是得修行，你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爬到33天还可以修很久咧啊，所以说像佛祖他们在涅槃界他不是哦没事干，其实他在造就非常多菩萨，然后往生极乐世界也不是哦，就是说哦天天吃喝玩乐没事干，哎，他也要修行，然后他将来像观世音菩萨或什么什么很多菩萨，他要为了这个世界，他们有的就成愿转身来就是说救赎其他更多的人。那这里就是菩提萨埵一，因为你有般若波罗蜜多故，你知道你这样子讲，当你知道你死的不是幻灭。 哦，人最可怕就是说，像西方哲学，他们对于生死看人生，因为怎么样，死是一种幻灭，那没了。那依照如果基督哲学，要么就上天堂，要么就下地狱，就是说，像玩牌九一样，一翻两瞪眼，不是赢就是输，对不对？可是在，就是说他们西方好像只有天使跟耶稣是可以重生。其他众生就是只有一翻两瞪眼。那在佛教、道教里，他提出就是说，你在一路人道、天道里头，其实还有很多道，你必须都就是说在里头，就是说你的是宇宙观是更宽的。还除了天道、人道，还有修罗道、地狱道、恶鬼道。那天道里头呢，里头还有33天或多少天可以让你去修。那这里头就他跟你讲一个更多的宇宙观。那你今生呢？就是说吉凶祸福富贵荣辱其实就是说不是你生命的全部，只是你在累世轮回中其中一段。那当你能够非常真切的理解这样的时候，这时候你对于今生的富贵荣辱其实不是太在意。因为怎么样，就像打麻将嘛，打一桌麻将也要16将嘛，东风签打完西风签，西风签打完南风签，那人的一生不过就像拿一把牌嘛，啊，东风灯这把牌拿得不好就认真玩嘛，然后把一副好坏牌打好是种乐趣嘛，那一副坏牌打好之后，手气好了之后，下一副牌手气好了，就开心嘛，那手气好你要得意忘形，你可能又把手气打坏，这时候呢，我这比喻可能是不太正经，可是。人生其实有些时候就像牌局，然后就是一场牌局，这场牌局完不是就结束了，你在轮回中你有无数的人生的无数的局，那重要的不是你一定要拿一副好牌哦，然后打牌的乐趣也不是唯有拿好牌才是乐趣，你可能一副不好的牌你把它打好了也很有成就感，也是很开心，那终究好，就算没有打好了，然后这牌打坏没关系，不过就是一副牌嘛，那一场牌局下来，你可以这样讲，你可以不要说一将打十六把，你可以打十将、百将、千将啊，对不对？那何必就是，有的人牌品不好的，光一副牌不好，他就可以翻桌子了，那就可以把牌局打乱，对不对？有很多就是牌品不好的，这样一副牌不好，然后弄一弄细咖散陀，因为大家玩不下去，这时候就是很不智了。所以当你有很宏观的生命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时候，对于很多东西其实你的执着会降低，然后对于就是说你也不会那么害怕，然后对于今生的得失你也可以就看得很，因为这样一生不过就是一把牌嘛，那在轮回中你人类历史就是说有已经有千万年了，就是说文字历史5000-6000年嘛，那非文字历史也有好几万年嘛，这几万年轮回里头你不是轮回到多少世啦，对不对？那这一世不过其中的一环而已啊，就不用看得那么执着，那么就是说那么挂碍，那你如果执着挂碍降低，你恐怖就降低了，恐怖降低了呢，那一种得失的颠倒梦想你就可以离开它，离开它了呢，就是到最后你到究竟，就是你若一路修行修行修行到究竟，你就可以进入涅槃境界，涅槃就成佛，你这是逐步的哦，减少挂碍到无挂碍，然后呢减少恐怖到无恐怖，然后减少颠倒梦想到无颠倒梦想，然后到其究竟就进入成佛的境界，成佛的境界是得到咯，就得到了道的很高的境界。然后三世诸佛，他这里在传达一个观念，就是三世诸佛也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三世诸佛他也是依般若空性，所以般若空性在佛法里头叫做一切种智，他你要起一切其他的菩提的觉智，你都是从般若来的，所以呢三世诸佛通通你没有般若这种空性智慧看穿一切，然后更宽的就是说生命观、宇宙价值观，你没有依这个来你不可能成佛，所以三世诸佛这个就是说般若的这一种空性智慧，它是一切种子成佛的种子，那就是说 三世说依这个成佛的种子呢，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比较通俗的无上正定。所以因为你心头定啊，因为你有这个地位，你也有成就。看得很宽，看得很深，看得你一切都很明白，你心头都定啊。阿耨三藐，我看大部分最宽广的解释叫做无上正等正觉，或是无上正定。
你这两个贴错了，
是吗？
你刚贴的什么清什么不主任委员？
哦，那里？
上一个界，
七多起来。哇！我现在看不到那个
右边，
在右边。
OK， 应该是复制，然后给它弄贴上。复制是在哪里？
上面它受力就可以了。
哦，等一下，等一下，复制。复制，这个是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阿波罗无上正定，阿波罗正定三昧。它这个翻译非常多，无上正等正觉。然后什么另外一个叫做无上正等正觉，还有一个叫做无上正定，然后一个叫做正定三昧。那好了，我们就用最通俗的那个阿耨多罗三，就是说 无上正等正觉好了。简单讲就是讲，你有空性智慧，你一切都心头定，因为你知道，你知道一切往哪里来，一切往哪里去。人生中最重要，你知道生命往哪里来吗？你为什么而来？那你的生命将来往哪里去？哦，然后你就是说，当你这些都知道，你知道自己的生命来，就是说，像为什么叫如来？为什么佛祖叫如来？他们有一句话，不来不去，所以叫如来。一个人，他就是说，怎么样？你有怎样？反正就是最简单，就是你知道了一切如何而来，一切如何而去。这时候呢，你心头都定啊嘛，啊，你就知道，就是说最有智慧的情况下，知道怎么来怎么去，你知道最有智慧该怎么做嘛，啊，一切都明明白白，你就心头定嘛。这用最简单白话解释啊，再用那个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你知道了一切该怎么做才是有智慧，你也知道最有智慧的观点是什么，最有智慧的观点，最有智慧的做法。然后当你一切这时候，你就有智慧，最有智慧的观点，然后产生了最有智慧的做法，然后就会产生最有智慧的结果，就叫无上正等正觉。然后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无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当你一切都明明白白，你很简单嘛，你有最智慧的观点，然后用最智慧的方法，所以你就可以得到最智慧的结果，所以你当然能够解除一切苦。因为怎么样，你第一个很简单，你灭苦障嘛，你自己不造因果嘛，不止不造因果，你还可以再回向因果嘛，不止回向因果，你还可以就往上往下还可以造福给他们嘛，所以为去去改为过去改造因果，为未来创造更好的进化，这时候你就出一切苦，真实不虚，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这咒语就是说，咒语这个东西哈，它比较神奇，就是它是一种它这个基本上都是从最早梵文里头哦翻译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这里就是说，咒语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说哦，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咒语是什么东西？我看怎么样来解释最简单，它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不可思议的力量呢，就是说，透过语言的力量， 哦，声音的力量给你精神带来，就是说加持力量，这是咒语的基本定义。哦，你念什么词什么咒是什么咒，哦，大悲咒或什么什么，就是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来加持到让你的生命能量更强大，这是咒语的。那这里呢，就像，不是，现在气管学里头有一个，就是说，这就是说天天念着，我一定成功，我一定成功，我一定成功，我一定成功，最后你就成功了。它就是类似，这是一种利用语言的力量加强你自己的能量，你就成功。其实它是类似这样啊，它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那也其实呢，它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不断在念这咒语，你不断在提醒自己，你要有空性智慧，你要有空性智慧。一方面，它是利用声音来加强你生命的能量，可是另外一方面，咒语本身你在念这个咒的时候，其实它也在不断的提醒你，你不要忘记了，因为人入了红尘，受了六根六尘沾染，有些时候会犯糊涂，然后不断的在念咒的时候呢，这个咒在提醒你，就是说你不要被红尘干扰而犯糊涂，而不断的提醒自己，你的智慧要用在哪里，智慧要用在哪里。所以在念咒的时候，它有双重力量，一个是提醒，然后一个是心灵能量的加强。就是说，像那一种胆小鬼，然后你要，我看电影那个胆小鬼去追女朋友，然后人家说你一定可以追到他，你一定可以追到他，你一定可以追到他。所以他要约会之前，碰到女生之前，不断的催眠自己，催眠自己，催眠自己。这其实这也类似，就是声音咒语基本定义，用声音来，用一种语音的力量来加强。像有一种，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一个超觉静坐，他就是在静坐的时候，他要发一个音。那大概他发音以后，最多超觉静坐里的你们。有谁去上过？其实它有五个音是最基本的。对，它特音里头有五个是最基本的，其中一个是嗡，哦，然后第二个是啊，哎，嗡嘛嗡嘛呢贝咪吽。因为我去看过他们的课程介绍，我说其中最常用到的，然后也有用到嗡啊轰。哦 ，Om Mani Padme Hum， 还有一个阿，一个轰，他们就是用那个什么什么，然后阿是什么什么什么，阿弥陀佛的种子字还是什么，然后轰是谁的种子字，然后它代表这个特音，这个特音可以让你的什么声音跟体内的磁场跟宇宙的那个频率，然后什么共振。然后共振之后呢，可以吸取宇宙的力量。我去读过那个课程，我没有上过那个课，就读过那个课程，然后去看过里头，他抓了一些他的特音里头，我抓到了有嗡、有啊、有轰、有嗡嘛呢贝咪吽这些特音，他每个都不太一样。可是他基本上就是利用声音，然后你声音是把身体当作共鸣，然后你让你身体的共鸣的频率跟宇宙的一个频率去协调，然后最后可以从那边，他的大概说法是这样的，他一路神仙一路滑，我没有研究，可是听说那个也是蛮不错的。所以基本上《般若心经》我们就讲到这里。最重要，《般若心经》里头就是在讲一个，就是说观空而破空，就是你要先从他这里非常重要哈，是故。空中无色，它不是空空无色，它是跟你讲空中无色无受想，这里非常重要，要空然后再中，它这里是两个字哦，所以空然后中道，由空性中道之后才可以，就是说跨越了，就是说凡夫的知见，凡夫的六根六尘。那这个中呢，空与中，一个就是真空，一个就是妙有，这东西是就是说是非常重要。因为你若空什么东西都偏空，空到后来呢，有一个是苦空，苦空就是说枯禅，枯禅苦空就类似走路的那个什么南传佛教什么越南缅甸高棉西藏，他们这样苦空。事实上呢，就西藏来讲呢，西藏密宗是佛法对西藏一个非常慈悲的方法，可是它只局限于西藏，而不适用于就是我们一般大地。为什么？因为西藏那里呢，一年呢夏天春天没几天，那他能种什么呢？小麦种不了几天的，种青稞， 然后呢，一般动物是养不活的，只剩下什么藏羚羊啦、牦牛啦什么，所以它的物质非常少，在物质非常少的环境，交通不便，然后通信在古代的时候，通信根本就是很困难的，你要寄个信什么都非常困难。在那个情况下，就佛法里头密宗的教法是给他们，就是说你去漠视跟淡化目前的物质世界，然后去构建一个更丰富的精神世界。然后呢，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念经念咒，然后透过念经念咒去开花，跟比较重视那个精神世界，然后比较漠视现实世界的那种贫苦，然后就是说那种荒凉贫苦。其实密宗对西藏来讲是一个非常慈悲的教法，可是你错开那个环境之后呢，你到了比如说到了台湾，台湾又没有，又不是像西藏那么贫苦，然后现实世界就是说也跟西藏不一样，那个教法来到台湾其实它不是很适合。可是有很多人就在弄过来说，台湾有那么苦吗？那现实世界有值得必须那么淡化跟漠视吗？对不对？西藏必须，因为你没办法，你交通也歹，通信也歹，啊，天气也歹，啊，地理环境也歹，打很歹。那个时候就是说，那个教法是很适合他的。那所以说，像这时候就是说，在西藏密宗是非常好的教法，可是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必须做一些更正，然后做一些改善，就是说。这样子讲好了，就是说1300年前的西藏跟现在西藏一不一样？不一样了。你的说，就说以佛祖来跟他们讲，还会讲同样的话吗？哦，同样就是说佛祖在2000多年前跟这些人用这套方法讲般若，跟2600年后再来讲般若，讲法会一样吗？就是说大家要去领略他的精神重点在哪里，然后他整套的就是佛祖他的智慧，就是你慢慢去看，其实里头他讲非常多东西，就是说你用基因学观点，你用什么现在什么什么观点，我想佛祖的智慧都超越这一些。当他超越这一些的时候，你用局限的文字硬要去解释佛法，你完蛋。所以佛祖一直在讲说他没有在说法，他不是说他没有在讲这一套佛法的思维模式，而不是他在讲说我没有拘泥的讲这一些被文字框框所限定的佛法。可是现在有很多佛学教派讲离开佛经一字即是魔说，而他昏去啊，佛祖的较早因为恁都未了解，要甲恁讲一个物件，伊根本就无法度贴切用一个适当比喻来甲恁讲，所以他在那时候他讲得很辛苦。然后，当你错开了500年，错开了1000年之后，他的说法一定可以用更明白的，或者说更有工具来把他要讲的这个佛法讲得更清楚。那在2600多年前，工具不足，环境也不足。然后知识也不足，然后各种学科的都不足的情况，他只能这样讲。所以你们在读佛经的时候，千万记得，就是说有些时候不是佛法有问题，而是在那个环境他这样说是对的。可离开那个环境，这样子讲好了哦。2600多年前哦，那个佛祖说哦，女生比男生少500功德，这句话有用现在来讲是对还错？用现在来讲一定是错的。我可以跟你讲哦，现在来讲，我觉得男生比女生少500功德。今嘛就嘴讲哦，以前说嫁出去的女儿拨出去的水，现在讲哦，娶妻媳妇减一个囝，是不是？对不对？现在生个女儿讲哦，生一个查某囝就嫁一个囝礼拜。多个半值，所以时代已经在转变了。可是在佛祖那样讲是非常对，因为那个时候你为什么要生在那时候的女性？那时候女性没地位嘛，那你为什么不往2000-3000年后再来称为那时候女性，对不？所以其实佛祖在那个时代讲对，可是却有人把那一套说完了，现在说，在现在来讲，女生的功德还是少，男生500功德哦。 这解法就错了。那个时代嫁出去的女儿播出去的时候，这个时代是传承媳妇跟姐的囝已经不一样了，懂吗？所以说在学佛法的时候，不要拘泥于文字，跟拘泥于他当时的说法。金刚经里头不断的一直在强调这些东西，所以在读佛经你千万要去领略它。你要就是说预先去想象，就是说佛祖的智慧就是超越了。事实上最后证实就是说，当你们在听的时候，其实蝴蝶效应这一些最科学的名词，在古代里头其实佛祖就隐含这些东西在里面。然后基因改造工程在总史事里头，他就是在讲基因科学这些东西。可是在2600多年前已被干公啊一点半，我觉得他很高明，他用总史事这种东西在跟他们讲。所以就佛法他非常的真的是非常的精深，非常的宏伟，但是呢在说法上几千年前到现在，你要做一些调整，你要去理解它的精神内涵在哪里，而不是执着在文字。可是目前有非常多学佛学的，他执着于文字，然后既然说离开什么活尽于自即是魔说，我讲到准备昏迷。好，今这班落我们就上到这里，然后呢你们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没有。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讨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往下一次哦。其实净土经很简单，它非常白话，可是非常糟糕。我不知道像般若里头，其实它蕴含比较深。它蕴含的就是说，它要先从空性不空，再来反空，所以它从为了要让大家从空性里头去，就打破了凡夫之见，打破了声闻圣，打破了那个缘觉圣，进入到更高空性境界。然后又怕大家苦空之后又来谈，就是说你必须无明，又必须无明尽，然后必须无，就是说识破跨越无老死，又要再跨越无老死尽。它里头其实涵盖非常深，然后六根六尘人的观人意识怎么产生，观人意识新境界怎么产生，新境界的十二缘起，然后再到就是说四圣谛，这里头再讲。那你跨越了这些，你就进入了空性的初阶，然后进入般若的初阶，然后再从般若是一切种子，那由般若再进入菩提。菩提呢就是说你用般若空性才能够去转烦恼成菩提，没有般若空性是不能转烦恼为菩提。所以在这里头就是说，它里头你要去理解的什么叫做四圣谛，什么叫做十二缘起，然后理解十二圣谛跨越四圣谛，理解十二缘起跨越十二缘起，理解人的生命本能哦，六道观能，然后再跨越六道观能，这样就是般若还比较稍微有点难度。净土经其实很简单，可是它隐藏很深的精神跟那个智慧在里面。我们下一堂就开始讲净土经。那般若也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因为现在要上厕所，上厕所，喝水的喝水。